俾麥嘉錫更勝一籌，共和黨眾議員吉姆喬丹宣布競選議長。身形鐵鏈女，大批殘障女孩被放到網上明碼出售。美國汽車工會擴大罷工，75,000名醫護亦將罷工，阻止中共大外宣。印度突然拘捕40人，超過中國成世界工廠。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5号，礼拜四，欢迎收睇《希望之星》粤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4号在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被罢免后，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俄亥俄州共和党人吉姆乔丹宣布竞选议长，他亦是第一位宣布参选的共和党议员。请睇报道。
在10月3号，麦卡锡被罢免。导火线是共和党强硬派不满，麦卡锡在9月30号为了避免政府关门，与民主党达成协议，通过短期拨款法案，但却未纳入共和党的删减支出条件，所以共和党人盖茨、Matt Gaetz 和8位强硬派共和党议员，连同208名民主党议员一起对罢免麦卡锡投下赞成票。麦卡锡遭到罢免之后，他宣布不会竞选连任，但是他会持续奋斗。目前众议院是由麦卡锡的盟友麦克亨利 Patrick McHenry 担任临时议长，与此同时潜在的候选人亦出了来，包括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吉姆乔丹，还有共和党领袖斯卡利斯 Steve Scalise， 还有奥克拉荷马州国会众议员克恩 Kevin Hearn，同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埃默 Tom Emmer。 10月4号，众议院共和党人冲出第一匹黑马，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正式宣布他竞选议长一职，而乔丹所在的司法委员会是推动共和党调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同时亦是对拜登家族进行弹劾调查的3个委员会之一。乔丹在写给共和党同事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说，我们正处于国家历史上的一个关键十字路口，现在是我们共和党会议团结一致信守对美国人民承诺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充满挑战，但并非不可克服，我们可以专注于改善这个国家的变革，团结一致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但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完成，我恳请支持我担任众议院议长。乔丹可能会得到共和党右翼保守派和其他人的支持，包括推动罢免麦卡锡的共和党众议员盖茨。盖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回应说，吉姆乔丹会好好，如果乔丹参选的话，他将是我的第一选择。但是乔丹能不能够获得温和派的支持仲不确定，但是乔丹表示，他今日同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交谈过，斯卡利斯亦有意竞选议长职位，斯卡利斯亦是热门人选，他是共和党的2号人物，在党内人气好高，但斯卡利斯身患癌症，所以障碍他的是健康问题。众议院共和党人计划下个礼拜二举行候选人论坛，并在第二日举行议长选举。另外，有多名共和党人打算提名川普做下任众议院议长，而川普本人亦未有排除这个可能性。10月4号上午，他对记者表示，好多人都打电话给我，我能够讲的是，我们会做任何对国家、对共和党和对民众最好的事情，但是川普亦补充说，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竞选总统上。他指出，在共和党入面还有其他好好的人可以升任这个工作。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川普理论上做议长是可以的，但是他个人认为川普不会，因为支持川普的人现在是60%到70%。不是100%，所以在221的票数当中，没了5票就选不上。而在共和党中，不支持川普的人是有的， 第二就是川普想的是选总统，未必有精力做这件事。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先生认为，有人想推出川普来担任议长，他觉得这是一种无稽之谈。他说，一方面川普现在身陷多种官司之中，等于是官司缠身，基本上他的身份都是不恰当。关于下一任众议院议长，目前看起来还比较扑朔迷离，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应该是选出一个四平八稳，甚至于有跨党派支持的一个继任的人选，一方面尽快去解决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问题，一方面进一步地整合民主和共和两党之间的旗舰，令众议院的整个运作能够尽快地恢复正常。这次共和党的强硬保守派盖茨携手民主党人罢免了共和党籍的议长，那民主党人为什么不保住麦卡锡呢？华盛顿邮报报道，事实上民主党不是没想过保住麦卡锡的议长宝座，但是经过再三斟酌，民主党仍然投下同意票。一来麦卡锡力挺川普，二来他之前刚刚指控针对拜登发动弹劾调查，甚至阻挠去年1月6号国会事件的调查。但是亦有人认为麦卡锡被罢免，民主党一是会有机会令共和党内部乱起来，好让民主党的法案通过；二是民主党有机会推出一个人选，但是民主党放弃麦卡锡可能会迎来更强硬的吉姆乔丹。而变换议长会否对援助乌克兰和美国政府关门和全年预算案有影响呢？宋国成认为，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应该是美国的整个民主体系的运作，它对外释出对一个国际社会的影响，比如包括我们这里比较关注的对于台湾的支援，对台湾的协助是否亦会受到冲击。而最直接受到冲击的应该是乌克兰方面，因为这个时候他正是非常急迫地需要西方世界对他的援助，他的大反攻正面临很多困难，进展不顺或者是进度缓慢等等的问题。这样美国的国内政治内斗的问题当然亦会某种程度影响到对俄乌战争的持续支援。至于是否会冲击到美台关系，这个是我们从战略的层次和对于展望性的未来提出了一个比较令人忧心的一种看法。
日前一名大陆博主发文说，某短片平台的主播发布大批视力残障女性的征婚短片，不单止是这样，这名主播账号上还有大量类似信息，这个引发民众极大关注，觉得太似铁链女了，但消息却被百度压低，未能够冲上微博热搜。请看报道。
据大纪元报道，10月3号，云南红河州有博主发文说，某短片平台上的一名主播发布的征婚短片引人不适，短片内容显示是一名智力残障女性征婚，礼金明码标价是188,000，上面写住农村女孩21岁，80%智商，听话能够踏实过日子，喜欢的赶紧联系。博文说，查询之后发现这个短片主播账号上不单止是这个智障女性的征婚短片，还有大量类似的征婚信息。这个主播还声称他们是正规婚姻介绍，有需要可以到他们线下的婚姻介绍所相睇，交完礼金另付20,000元介绍费就可以将人拿走，先结婚后恋爱。消息引发民众极大关注，有网友说，这类短片在抖音、快手多个平台都能够睇到，有些短片上还讲零件合格可以带回家生孩子，纯粹当是一个商品，有买卖说明有市场，只要能够生韭菜，中共怎会理你是拐回来的定是买回来的。还有网友说，礼金188,000，一手交钱一手交人，那不是明目张胆的贩卖人口， 而家拐子佬都可以合法化明码标价，咁都唔甘。有网友话，令人谂起咗铁链女，一条铁链锁出八个小奴隶，只要共产党存在一日，贩卖人口嘅事就会一直被默许，甚至明目张胆咁做，因为大部分嘅官员会从中得到好处。喺呢个国家，人会有乜嘢唔能够做，会有乜嘢唔敢做嘅呢？已经毫无底线。在民主国家发生这样的事，就要坐好耐监了。值得关注的是，有网友制作了这个消息，在百度搜索和排名数据图表，时间段是上午9:50到10:20，图表显示头10分钟内曲线快速上升，多达411万人关注，是热搜第9名，而随后百度压低了热搜，10分钟之后曲线直线下降，关注人数降至324万，热搜被压到第18名，然后持续压制数据不上升。
美国汽车工会 UAW 针对底特律三大车商福特、通用和斯特兰蒂斯集团发动的罢工，双方在薪金、临时工等问题仍存在巨大的分歧，而工会打算扩大罢工范围，而这个结果恐怕会导致玉石俱焚。陈体报道。
据自由财经的报道说，9月22号工会扩大了对通用汽车和斯特兰蒂斯的罢工，从原先的组装厂扩大到美国38座零件配送中心，并指令隶属通用汽车、斯特兰蒂斯5600名工人加入罢工行列，令整体罢工人数超过18000人。工会坚持从要求4年合约加薪40%，目前已经降到36%。另外仲有废除薪金双轨制、恢复退休金制度、缩短每周工作时间到32小时等多项诉求。通用汽车曾经提出资深员工加薪16%，新员工加薪56%。虽然提议略高过福特汽车，但工会主席范恩仲系回复话，咁系侮辱人嘅提议，之后不了了之。据悉，工会扩大咗下一个罢工范围，目标系生产大型 pickup truck， 亦即农夫车同 SUV 嘅工厂。分析师估计，三间车厂所生产的大型农夫车每部可带来$15,000的收入，因此如果暂停生产，将会导致车厂面临几十亿美元的损失。通用和福特高层对工会扩大罢工表示失望，通用行政总裁巴拉直言抨击工会明显无意达成协议，认为范恩发动不必要的罢工是为了出名，瘫痪公司的未来。数据显示，通用汽车截至9月的当季销售量是689,000部，但据市场调研机构预计，这三个工厂的罢工每日的损失将超过4,000部，而进一步罢工可能导致累积损失达几十万部。报道中引用投资管理公司的投资组合经理人海森 Patrick Kaser 的睇法，他说，如果工会得到了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会严重损害三大汽车制造商的竞争力。罢工会持续1个星期，通用汽车将损失25亿美元，福特汽车更将损失30亿美元，斯特兰蒂斯达3.8亿美元。外界认为工会杀鸡取卵的做法对工人一点好处都没有。在九月，福特就以罢工带来的连锁反应解雇密芝根州制造部门等大约600名工人，通用以罢工导致零件产量不足，导致堪萨斯州组装工厂停工，无限期裁员2000人。10月2号，福特将在芝加哥和俄亥俄州的工厂解雇330名员工，而通用亦将在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工厂裁员164人。没有加入工会的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认为，工会的过分要求无疑会将三家汽车巨头快速推向破产路上。与此同时，霍士新闻10月1号报道， 据估计有75,000名医护人员正准备在10月4日到6日举行为期3日的罢工，因为他们同海泽医疗机构 Kaiser Permanente 的合同已经到期，而且双方未能达成新的协议。这场罢工不单只会影响加州，还会波及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科罗拉多州、维珍尼亚州和华盛顿特区的医护人员。海泽医疗工会联盟表示，这将是史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工作者罢工。外界认为这种局面会对目前的美国乱象再次雪上加霜，而这是否是美国人想看到的呢？是否工会工人想争取到的呢？到底结果会伤到哪个？哪个会获得利益？恐怕美国人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下次的选票会投给哪个呢？
就在中印边界持续紧张之际，中共和印度的冲突又出现了白热化。10月3日，印度首都新德里警方突击搜查网络新闻的40多名新闻工作者的住所，并将多人带回警局审问，说这个网站配合中共的大外宣。请睇报道。
据《金融时报》报道，这个网络新闻的几名记者和撰稿人都表示，警方在突击行动中没收了他们的手机和笔记簿电脑，而警方发言人亦证实已经针对一宗预防恐怖主义案件进行搜查、扣押和拘留。值得关注的是，印度警方的行动正值中印两国在喜马拉雅山边境的对峙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印度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这个网站涉嫌配合中共的境外宣传。据了解，印度警方8月中旬就已经依照反恐怖主义的非法活动防治法立案调查，怀疑这个网站过去3年从海怡管道收取3亿8千万卢比的资金，其中的一部分来自同中共相关的组织，但公司否认了这个讲法。而印度不仅落重手打击对中共的大外宣，亦在制造业上越来越多地超过中国。据报道，现在有超过100亿的资金正在涌入印度的制造业，有成千上万的印度年轻人聚集在多地的工业园区，为全球主流智能手机生产，已经占据了手机在中国制造的地位。在不到10年的时间，印度从中国入口的手机就减少了将近99%，甚至已经有少部分印度制造的手机回销到中国。印度基本实现手机的自给自足，不再需要从中国入口手机，甚至日前发布的 iPhone 15的镜头里面发现有灰尘，原本以为是印度制造，但最后发现都是中国制造。虽然目前有90%的苹果手机组件还是从中国入口，但是那些原来在中国生产手机组件的外商或中国厂商亦正在在印度聚集，可能短短几年就能够在印度当地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一部 iPhone 手机的诞生过程是在苹果美国总部设计，然后在采用美国晶片厂商提供的手机主晶片和台积电代工，并由日本和南韩提供面板等关键零件，再由中国厂商提供剩余的零件，最后在郑州富士康工厂组装完成，空运到全球各地。因此中国并没有占据太多优势，可能很快印度就会代替中国接管零件生产，而中国可能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